亲爱的主耶稣，我要感谢你，我要赞美你，是你让我尝到你的爱是何等的甘饴，何等的美好，是你的爱在我的里面吹破着我，带着深深的渴慕来亲近你，我的心深深的渴慕你，就像天路渴慕着溪水一样，我带着极大的渴慕，深深的盼望，快速的向你奔跑，唯有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泉源，你必要引导我来到你救援的泉源里，畅饮你赐给我宜人的溪川，让我喝了永远不再渴。你要赐给我这生命的活水，要在我的里面像活水的江河涌出，直到流到永生的泉源。主耶稣，是你恩待了我，唯有你是我的喜乐，唯有你是我的力量，唯有你是我的盼望，唯有你是我的满足。你的灵名相依四射，为此属于你的我们都爱慕你，渴望认识你至高至圣的名。天下人间没有赐下任何别的名字使我们赖以得救，除你以外别无救援。我也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一切阻挡我们亲近你的灵，欺骗的灵，谎言的灵，骄傲的灵，控告的灵，控制的灵，害怕的灵，背离的灵，迷信的灵，诅咒的灵，黑暗的灵，分裂的灵，混乱的灵，一切跟你旨意不相合的灵，我都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在你宝血覆盖下命令这些灵都离开，不准作声，不准回来。主耶稣，愿你的名在这里被高举，被颂扬，你的国降临，降在我们中，你的旨意在我们的心中，在我们的聚会里，在我们因你的名而聚在一起的每一个地方，每一个时间，每一个场合，你的旨意都畅行无阻，如同行在天上。主耶稣，求你按照你圆满的旨意来恩待我们，来引导我们，来帮助我们，来鼓励我们，来扶持我们，来安慰我们，来治愈我们生命中从小到大的创伤委屈。你为我们担当了我们一切的疾苦，你承担了我们的罪债，你为我们受尽了苦难，承受了鞭伤，我们就能够因信你而得到治愈。 你的旨意，就在我们的需要里，求你治愈你子女们身体上的一切疾病，从头到脚趾，每一个细胞，每一个器官，都得到完完全全的治愈。求你安慰我们受伤的情感。自从在母胎中，直到今天，主耶稣，有些痛苦我们说不出来，有些痛楚我们不知为什么，有些痛苦我们实在难以理解，你都要治愈我们这破碎的情感，尝过我们这破碎的心，将残的灯芯你不熄灭，破伤的芦苇你不折断，我们这受伤的心，破碎的心，就像是这破伤的芦苇，求你恢复，在你温柔的爱里，你抚平我们的创伤，尝过我们这破碎的心，让我们在你的爱内，一切的破碎都被你的爱整合愈合，让我们这一个软弱的灵，下沉的灵，无助的灵，忧伤的灵，害怕的灵，就像是江长的灯芯一样，求你再一次的加添你圣灵的膏油，让我们充满你的圣灵，求你再一次燃起我们灵里心灵的那来自你的爱火，让你圣灵的火搅动我们的灵，让我们从我们的里面就燃起那对你熊熊烈火般的爱。耶稣，我们爱你，我们呼求你，我们需要你，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敬拜你，奉主耶稣基督至高至圣的名，阿们。天主是爱，他是爱，这爱我们的天主，他做的每一件事都彰显他的爱，都因为他是爱，都是为爱我们，让我们得益处。他知道认识众人的心，他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这到底的爱是爱到他只要有一口气都用来爱我们，为我们祈祷，他爱到为我们舍命，是他心甘情愿的，好使我们这一个没有办法解决的罪，这让我们因着这罪恶而受重重的压制，在劳苦重担下，这个罪并不停止放松我们，直到压到死，压到地狱永火里。我们的主爱我们，我们有时不知道自己已经走在一个错误的道路上，非常的危险，但是爱我们的主，他来寻觅我们，他来帮助我们，他来赐给我们我们说不出的那一个生命中的渴望，这个渴望就是想要活下去， 永远活下去，永远跟我们爱的人在一起，这样的永恒的活下去。就知道他就把他的生命，他自己的生命赐给我们，是凡信他的人，信什么？信他的话，他的话就是他自己，他的话你会吞下去，你用信心来领受他的话，在你里面就成为我们的生命，而且是永活的生命。我们是因着他的话，这不可朽坏的种子，在我们的里面发芽成长，而得着了他的生命，永远的生命。在他内有生命，唯有在他内有圆满的生命，永恒的生命。在他内有生命，这生命是人的光，他就是生命，他就是光，他的话是我们步履前的灵灯，正义坦途上的光明。我们行走在这一个仍然充满着许许多多不法不义、黑暗罪恶的环境里，这一个罪恶黑暗笼罩着大地，我们到底往哪里去？他的话就是我步履前的灵灯，正义坦途上的光明。他的话会引导我们走，他让我们看见他摆在我们前面的赛程，这是一个赛程，是要用跑的。他让我们看清楚，他让我们快快的冲破黑暗，进入他光明的国度，冲破难处，经验到他为我们摆设的筵席，在你对头面前，我为你摆设筵席。我们要快快的跑过去，进到了筵席里，享受他给我们的丰盛。仇敌就在那里被践踏。他是生命的光，唯有借着他的光明，才能把光明看见。有很多很多的话听起来很好听，但是是骗人的。有很多很多的话好像很好很好，但是你得到一时的哇，这一个奉承好像把你捧到了天上的舒适，等一下说他上钩了，等一下看看我怎么样把他拉下来。只有耶稣基督的话，神的话是真理，是生命，是不改变的，是永恒的。那么这么多的话，我们该听什么话呢？我们知道要听主的话，主的话是光，借着这光，主的话就能把光明看见，我们就看见了。因为有主的话的真光，那么讲的话跟主的话相违背的就是什么？谎言。你要听谎言呢，还是听真理的话呢？当我们借着主的话，我们会把光明看见，借着他的光明，我们能把光明看见。圣咏36篇，这一个借着他的话就是他的光，我们看清了光明。第二个光明指的是事实的真相。我原来不是我想的这么样的好，是他好扶持我的软弱。我原来也不是我这么自卑自怜，想的这么样的一无是处。原来我在他的眼中是蒙爱怜的，是有盼望的，是他的心肝，是他的宝贝。我们就能够看清楚真实的状况，就是这第二个光明，看到了我们生命中的实况，看到了我们环境中的状况，也看到了谎言的虚妄。借着他的光明， 我们就能够看见光明。对基督徒，就是因着他的话，我们出离黑暗，进入光明，成为光明之子。而这一个黎明的曙光，我们非常非常的舒适，我得到了自由，在真光中，这光会越来越强，越来越强，越来越强。一人的道路有如黎明的曙光，越来越光，直到正午，就是一个最大的光，让我们能够在他的光中越来越清晰一切。有很多很多天主的作为，我们这一个小小的生命，我们真的很有限，需要他的光来帮助我们。而他帮助我们，让我们也厘清了很多过去的历史。哦，不是我想的这样，原来是这样啊！啊，我知道了。哦，原来我不需要那样痛苦。哦，是这样啊。那未来呢？以前我们有很多世俗的计划啊。我记得小的时候，国文课都有作文，每个小孩都有作文。每一次作文，在新学期或者是新的一年，新年新希望，我们就有着新的希望，新的希望。到了年底以后，再要写，原来过去的希望通通都没有成就，我所希望的也不能成就，还有一些希望真的是愚妄。我要成为全世界最聪明的人，我要成为全世界的王。我们都有很大的这些盼望，但是不切实际，也不会成真。可是主给我们一个真实的盼望，是能够成就的，而且让我们看到了，我们不盼望虚荣，我们盼望神的荣耀彰显在我们的软弱中。所以他给我们的光荣的希望，哥罗森书的第一章27节，基督在我内成为我的光荣。他给我们的光荣的希望，借着他的光明，把光明看见，就看见我们是有盼望的，看见我们有他给我们命定的未来美好。在这人生的旅程中，我们开始知晓了很多未来的事，他也把未来要发生的事，对于渴望侍奉他的帮的 servant 忠信的仆人，他会详细的向我们启示。那是末世录的第一章所说的关于即将发生的事，他给他的仆人，就是忠信顺服侍奉他的仆人解释出来。那一个未来是到永世，他又把创世以来的过去向我们解释。所以他帮助我们就活一个他圆满旨意中，他从过去现在直到永远他都不改变的爱，让我们也认识他在起初就预言了末后的事，他在创世纪里讲的话一直到永世里都直到那里去，让我们能够通达知晓，也让我们活在这个世上，不论你的处境是怎样，当你已经把自己交给主，奉献给他，愿意一生为他而活，因他而活，他就必定要带领你一步又一步。在你行走的每条道路上，他会打发天使 保护你，他会告诉你，他会帮助你。至少有一句圣经的话要成为你得救的智慧，至少有一句你会知道，原来主要我这样，原来主要改变，要我不要那样。每一个我们生命的处境都有主要恩待帮助我们的地方，都有他经上的话，我们是多么多么的有福。这答案就在他的话语里，他让我们这一个世代格外有福，就是我们有这本圣经。我没有办法完完全全记得所有的话，但是我可以查考他给我讲的话，找到他以前就讲过了。那么今天这话仍然有效，所以他喜欢我们读他的话来认识他。主耶稣基督，他看见了他复活后有他的两个门徒要往厄玛乌去，因为失望、忧伤、破碎，他们看到了局部的，没有看到复活的耶稣，他们看到了死亡的耶稣，他们惊艳到成活的耶稣，但是他没有办法理解那一个复活的耶稣要来迎接我们的这位耶稣。所以复活的耶稣向他们显示了复活耶稣的荣耀，这是个预象，他要再来的时候就是大批的人，因为众目都要张望他。有一些人是在云彩中迎接他，有一些是在地上，也会非常非常的痛苦哀嚎。原来我们所吃透的，他是真神，他真的复活了，他真的来了。那么往厄玛乌的这两个门徒，耶稣走进他们时，他们没有认出，他们的忧伤让他们认不出。但是主就说，你们在谈论什么啊？主知不知道？主知道，主是让他们表达出他们的知道，但是主显现给他们是他们在谈论主的时候。当我们会谈论主的时候，主都会记载在他的册上，这是马拉基先知书所说的，你喜欢主在他的册子上纪念着你，在这世上讨他喜欢的事吗？就是谈论他的。你们昨天在这里见证，如果不是张家长李家短，不是只是一些跟主没关系的话，我相信不是，而是关于主他做的事，主就记在那里，记在那里。其实我走过来，我都听到好多人在谈论主的话，在生活中在谈论，哇，好喜悦哦，好感动哦，好，主也纪念，主也纪念。所以主纪念，主就显现，主显现了以后，就一步一步带他们，就从旧约中关于自己耶稣基督的事向他们详述了这么多旧约关于主耶稣基督的记载。谁知道？主最知道。谁能解释的最清楚？复活的主耶稣解释最清楚，解释的非常非常清晰，非常非常清晰。而且主说，墨西亚必须经过这些苦难才能进入他的荣耀。这一个经上所记载的墨西亚的苦难一定会发生，主耶稣是必须经过这些苦难，是为了我们的罪，为了救赎我们，完成阿巴父派遣他的使命，他完成了进入他的荣耀。中途门这两个往厄玛乌的门徒 他们的心开始火热了，忧伤不见了。就是主的话不断的安慰，不断的鼓励，不断的温暖他们的生命。这一个安慰的心，喜悦的心，走到了天黑就必须休息了。会不会巴不得天晚一点黑，巴不得路长一点？会不会当你有爱的时候，跟你的爱人，你要送他回家，希望这路很远很远很远，走很远很远很远很远，当你走到他家的时候，依依不舍在门口，后来还是要走了。那你的爱人说，我实在不忍心你去搭车，还要走一段路，我陪你去，陪你去。又走了很远，然后车子来了，哎呀，好伤心哦，你要搭公车回你的家了，那我又要回去，可是心里还是知道，再见。哎，怎么他又下车了？我不忍心你一个人孤单单的走回去，让我送你回去，我再来搭车。就这样子走过去，走过来，啊，走过去。有人强迫你走1000步，你就走2000步，一点都不难，因为有爱。再走过去，走过来，走过去，走过来。本来才是傍晚，就到了极深的夜晚，快要凌晨了，公车都停了，不开了。你们还在那边走，还在那边走，还在那边谈，还在那边谈，没关系，我们可以坐明天清晨的第一班车。就是这爱会给我们很多超乎逻辑的、超乎想象的那一个动力跟生命。那么他的话是我们的力量，他的话是光明，我们需要时他就给我们他的话。让我们翻到厄泽克尔先知书的28章第1节，上主的话传给我说，这个我就是厄泽克尔先知，他付了生命的代价来遵行天主的旨意，他为了天主的旨意受了很多很多的苦。你读厄泽克尔先知，你就知道他的生命是怎样的分担，与主共赴一轭，尝到了墨西亚的苦难。那么他被召教要在那一个败坏的时代奉职，就挺不容易的，挺不容易。因为先知都是被迫害的，主耶稣说，你们的祖先从古到今哪一个先知你们没有迫害过？尽管如此，主耶稣还定义要往耶路撒冷，把他的生命交给他爱的、要赎回来的他的新娘，堕落的他的选民，他要恢复，他就死在耶路撒冷。所以厄泽克他所面临的那一个处境是非常非常艰难的。他本来是应该做司祭的，就被充军巴比伦王掳获到巴比伦去。你知道做司祭的要在哪里奉职？圣殿，圣殿在哪里？那他跑到巴比伦，他的一生前途呢？不能奉职，原来主要他做先知。这一些伤痛本来不该发生，对不对？圣殿被毁，圣城被破坏，因着罪，可是主还是带着极大的爱要来恢复。人子啊，这是主对他的称呼，主耶稣基督自己也被称为人子，他是真人。 人子啊，主耶稣这真人的生命是圆满的人，在他的口中，他要造的人是圆满的人。厄泽克先知主称他人子，你是我爱的，有好生命的，属于我的人。没有称呼每一个人，称呼他。他付了代价，他爱主。你要向提洛的王子说，你要向提洛的王子说 Prince of Tyre， Tyre 的意思就是光亮的石头， Tyre 的意思又叫做痛苦，死痛苦的意思。这一个光亮的石头应当是一个荣耀的稳固的基石，主耶稣就是这匠人弃而不用的石头，成了屋角基石的神磐石，就是荣耀的磐石。西庸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荣耀的磐石，在那里他要建立他的圣殿。所以这一个好的特质只有在磐石上建的工程才是稳固的，沙滩上就不能建高楼高塔，建大的建筑物不能。但是这么多的恩惠他却不快乐，很痛苦，他也使别人很痛苦。我们是活石，要不要自己很痛苦又带给别人很痛苦？好像信耶稣基督的人都是这么苦哈哈的，不，很喜乐，很喜乐，很满足。那么你要像提洛的王子，那个掌权者，有权势的，吾主上主这样说，这些话是吾主上主，就是你的天主，我的天主，我们的天主。你读圣经要怎样读？就是天主跟你讲话，不是跟你没关系。在马太福音22章，有撒都该人，他们不相信复活，责难耶稣。耶稣就回答他们，你们不曾读过上主是亚巴郎的天主，伊萨格的天主，雅各伯的天主，你们不曾读过天主对你们说。圣经是对梅瑟说的，但是你读的时候就对你说，对我们说。我们难道没有听到上主对我说吗？借着这些文字，有时是听得见的声音，有的时候是书信，对不对？有时候虽然很近，可是我怕我词不达意，我还是写的长长的情书。那么我也很喜欢读，因为我听了以后，哇，忘了录音，在录音也没有那种真实，可是字里行间这个意思。所以读经是读天主的话，天主的情书。那么是向你说，也就是向我们说，向他说就是向我们众人说。他的话一出来，光就来，启示就来，丰盛就来，生命就来。那往厄玛乌的两个门徒就是这样的，不断的得到了光，而到了黑夜的时候，他们还不想要离开，那么耶稣就好像要离开了，因为耶稣不愿意不尊重人的选择，就自己邀请自己强势的进入。撒旦才这样，破门而入是贼，是强盗，偷偷的进去是贼，小偷。而主喜欢被欢迎，他在门外敲门，那开门的是我们。所以这两个门徒就极力的邀请耶稣，极力的邀请耶稣。 我们要极力的邀请耶稣来，不是你要来就来，你要不来就不来。你如果很爱一个姐妹，你年纪大了，你愿意嫁给我就嫁，你不嫁也就算了。她要嫁给你吗？当然不啊。但是很热忱的邀请耶稣，耶稣就很喜悦的过去。我们要热忱的邀请他，非常迫切。现在正是最迫切的关键时刻，我们要迫切的寻觅他的旨意。那么耶稣进去了，就跟他们一起吃。所以吃在人跟天主之间的关系是很重要的。在我们彼此的关系也很重要的。有的时候我请你吃一顿饭就要解决很多问题咯。我慢慢一面吃一面有一个爱的共融，所以他喜欢他的教会在一起怀着欢乐的心一起进食，就是我们现在做的，就给我们这个恩惠，听中途门的训诲，就是圣经的话，我们读他仆人的话，听以西结先知告诉我们的话，而且薄饼，以及祈祷，这是主喜欢他家中的常态。菲拉铁菲的教会就是这样活的。那么在薄饼中，耶稣举起饼来拨开，他们眼睛就开了，认出了耶稣。有人告诉我，我是现在想到了，我就讲昨天在薄饼的时候，他看到了主耶稣来到每一个人的头上，抚摸着每一个人的头。他跟我讲了两次，带着感动。我没有看到，但是我有感受到主的爱在我们中，把我们连接在一起。不只是一个程序，是一个渴望又渴望真诚。所以你要向提洛的王子说，吾主上主这样说，因为你心高气傲的说。这一个心高气傲，骄傲的心就会从他的口里说出来，说什么呢？我是神，我在海心坐在神位上。骄傲是不会停的，他一直提高自己，提高自己，提高自己，提高自己，要在众人之上，最后他就要自称他是神。我是神，我在海心坐在神位上。海指的是世界，世界的中心。当时的提诺推罗是一个非常非常富裕的金融中心，有很大的财富影响着整个世界的金融体系。其实你只是人而不是神，忘了自己是谁，骄傲把自己看成了你不是的那一个样子，你的心中却自以为是神。你心里面以为，口里面也说出，但是主说你不是，那么你就真不是。看，至于名字，你胜过达尼尔。达尼尔是非常有名字的，而提洛的名字聪明才智是胜过了达尼尔。如果别人拿两个塔冷铜，你胜过他至少拿三个。任何秘密都不能够隐瞒你，就是 神给了很多很多的恩惠、聪明、才智。你凭你的智慧和聪明发了财，很会经营的，发了财，把金银储满了你的宝库。这宝库不只是粮食的米粮，是金银财宝，上尖下流的金银财宝。你在贸易上凭你的丰富智慧不断的增加你的财富，不断的增加，不断的增加，不断的增加，因为你的财富，你便心高气傲。这一个骄傲好像很有底气，是建立在财富金钱上。为此五主上主这样说，因为你心中自以为神，为此我要率领外邦人及列国最蛮横的人来攻打你。这骄傲的人，主有的时候就用蛮横的人来修理，让我们受教学习了谦卑。他要拔出剑来攻击你，以智慧所得的，你以智慧所得的美丽玷污了你的光华。本来神给的美丽丰盛，因着他的骄傲就被污染了。这骄傲的灵是从撒旦来的，他高举自己，要在众星宿以上设立他的御座。这一个骄傲就把天主的恩典玷污了，就要把你抛入深渊，使你在海中遭受惨死。在杀戮你人的面前，你还敢说我是神吗？你真是神吗？在击杀你的人手中，你只是人而不是神，你必在外邦人手中死去，像未受割损的人死去一样。这样，这是我上主说的五主上主的断语。这事发生了，在历史中真的发生了，在他最繁华的时候，最骄傲的时候，审判临于他。第二篇第十一节，上主的话传给我说，人子，你要为提洛的王哀鸣，唱哀歌。这里是说提洛的王子，按照英文圣经是 King of Tyre， 前面的那一个是 Prince of Tyre， 前面的是王的儿子，王子，后面的这是王子的爸，王。那么王跟王子之间的关系是什么？父生子。你若说谎，就是认贼，撒旦做你的父。至于阿爸父所生的孩子，都是说真的话，是就说是，非就说非，其他一切都是出于邪恶。是就说是，非就说非，其他的一切是出于邪恶。你要唱哀歌，哀悼他，这是很伤心的，伤天主的心，也会伤爱天主人的心。五主上主这样说，你原是一个完美的模型，你是完美的受造，完美的模型。模型就是第一个造出来的，因为很好就复制，对不对？我们看到了很多的飞机或战机 F-16 有一个第一个，后来好多个。所以这一个圆满的完美的模型，满备智慧，满了天主给的智慧，十分的美丽，非常非常的美丽，外在非常的美丽，里面有非常好的才智、聪明、智慧。你曾在异殿 天主的乐园中有各种宝石做你的服饰。你曾经在伊甸，伊甸这个字的意思叫做乐园，你可不可以把你家的公园取名叫做乐园？可不可以？是可以的。我希望快乐，我希望这里是乐园。那么在台湾有些地方叫做南京路、天津路，但是不是真的到了天津，也不是到了北京北平路，可是这个名字，可是盼望这个名字也连结纪念着那个实体。所以这个伊甸是不是在起初创世纪天主造人让他生活管理的伊甸？是不是？是，因为底下说了天主的乐园，不是人的乐园，天主的乐园。谁曾住在天主的乐园伊甸园？亚当跟厄娃，人类只有亚当跟厄娃，对不对？亚当厄娃这个时候还在不在？不在了。那么他是讲亚当厄娃之后的人，其实他是在讲撒旦，因为撒旦在那里出现。你曾在伊甸天主的乐园，你在那里有各样的宝石做你的服饰，就是完美的创造这一个极大的天主给的恩惠。在伊甸园里有一条蛇，他诱惑了亚当厄娃，他诱惑厄娃，厄娃中毒了，毒发了，就帮助亚当一起中毒。那里讲说蛇是在一切受造的野兽中最狡猾的，狡猾是不好，诡诈不好，最狡猾的。那么天主是圆满的圣洁，这一个圆满的圣洁，圆满的创造，这一个圣洁没有瑕疵，他造的样样都好。因为圣经每一天他造的上主看了认为好，在第六天造了人以后，他说他看了他所造的样样都美好，这样样都美好，样样都美好，这么创造里罪恶怎么发生的？真的是一个奥秘。这么好的地方为什么会有罪恶发生呢？那么这个诡诈怎么发生的呢？因为有个诡诈的灵撒旦，他进到了蛇里，说了一些不好的话。那么这撒旦从哪里来呢？这蛇的前身又是谁呢？这蛇从哪里来的呢？天主造的，对。但是诡诈从哪里来的？天主造的吗？不是，不是，在他那没有任何一点污秽，全然的圣洁。我们看到在这里继续读下去，你就会看到这蛇在启示录第十二章那里有提到，这古蛇就是那条红龙。红龙，红属灵的意思也是指着人的罪，你的罪身似朱红，红得发紫。那么龙是指着一个非常非常带着力量，很有大的力量，而且让人很害怕的恐惧。所以撒旦会让人恐惧害怕，他让你很恐惧很害怕，有的时候被迫被教唆不得不死亡的行为犯罪， 同意他所做的被压迫。那龙及古蛇就是这条蛇，所以他又名叫魔鬼撒旦，欺骗世人的欺骗者。他有几个名字，欺骗者，就说谎的欺骗者。他是蛇，古蛇，他是龙。那么蛇是这一个恶者他的诡诈，诡诈嘛，狡猾，诡诈，欺骗，就是一个非常诡诈，似而又非，而不是是就说是，非就说非，似而又非。他跟恶娃讲的话就是似而又非。他又称为魔鬼，魔鬼的意思叫做控告者，控告者，诽谤者，又称为撒旦，撒旦是反对者。我向你总说不，我们要向天主总说是。有的孩子跟他讲什么总说不，有一些政客不管好的坏的，反正出于你的嘴巴不是我们这一政党的，我就说不，完全反对。这是撒旦的理，不讲是非，只讲我要反对你。而且他叫做敌对到底的意思，反对到底，就撒旦，撒旦的意思是这个意思。那么他受造的时候，你的服饰，这个服饰英文用的是 your covering， 就是你被覆盖，被宝石所覆盖。这个 covering 就是盖着，就是用这么样的宝贝荣耀所笼罩。其实人在最初创造的时候是被光所覆盖的，不是赤身露体，是充满了天主荣耀的覆盖，覆盖。所以你的服饰是宝石，这里提到的这宝石提了九个，如赤玉、青玉、金刚石、橄榄玉、马红老、水苍玉、蓝玉、紫宝石、翡翠。一边如绣花是用金的，是一个金宝石给他的覆盖，给他的装饰。在你受造的那天都已经准备好了，他在受造的时候就有这么多的天主造他的美好，而这全部的美好就是他穿戴披戴的是宝石。让我们翻到出谷记的第28章，上主天主启示梅瑟，按照山上的式样，天主的命定，为大司祭做大司祭的一个奉职的大司祭衣裳的胸牌，是在厄佛德那里外面的那一个胸牌。而这胸牌这里提到了，要第17节，要镶铿的宝石安装在这胸牌上面，排成4行。第一行是有赤玉、青玉、翡翠这三种宝石，这三个宝石也在那一个前面提到的受造的原本的受造的，其实就是撒旦他所佩戴的。那么第二行紫宝石、蓝玉、金刚石也在撒旦的服饰上。那么第三行黄玛瑙、白玛瑙、紫金不在撒旦的身上。所以大司祭的胸牌有12个宝石，撒旦的身上是只有9个宝石。那么第三个没有，第四个呢？黄玉、红玛瑙、水苍玉。黄玉撒旦没有，红玛瑙、水苍玉有。所以第一个、第二个他都有，第三指的是 耶稣基督的复活，复活后的大时期，撒旦是没有的。三也是指着三位一体的天主。四指着是一切受造物它污染了一大片也不全有。那么我们继续读下来，这些宝石都刊在金框内，按照以色列的儿子的名字，宝石上应有十二块，按刻印法，每一块刻一个名字，代表十二个支派，为胸牌再做两条纯金的链子，像绳子一样的领绳，所以有金黄有链子，是系在大司祭的胸前，他的肩膀在厄弗德的上面的肩膀也有两个宝石，里面各写着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的名字。大司祭就是当着以色列的子民，当负着他们的需要，就像我们的主耶稣当负着我们的需要，而且时刻把我们摆在他的心中，这样的爱我们，把我们带到阿爸父那里去。所以只有大司祭可以到至圣所，是最靠近神侍奉神的位置。这一个最靠近神侍奉神的位置，大司祭是一个多么多么尊贵的位置。而撒旦的受造好像是这大司祭的部分的样子，其实他被受造是完美的模型，是极其美丽的，是被赋予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我们再翻回，所以他的受造好像本身就是司祭。在有的圣经里面还加了一句话，在和合本底下又说，又有精美的骨笛在你那里，就是除了有宝石，还有精美的骨跟笛。所以这一个受造是完美的，当他走动时，这宝石的光耀四射，而这光耀四射一动的时候，它会有极美妙的旋律会出来，它本身就是个乐器。所以撒旦原来是赞美敬拜侍奉神的很高的位置的天使，极高位置的天使，这是圣经说的。求主帮助我们明白，主愿意我们认识。那么这么好的受造，在你受造的那天已经准备好了。第十四节，我曾立你为格鲁宾，做光耀的守卫。他是格鲁宾，格鲁宾是极高阶的天使，也是所有天使最靠近天主的天使长，格鲁宾。格鲁宾，他是光耀的守卫，所以约柜的上面施恩宝座上有格鲁宾，对，两个格鲁宾遮蔽天主的荣耀，人没有办法在这么强烈的荣耀还存活，所以他们护卫着神的荣耀，而且遮掩着神的荣耀，好使我们可以亲近神。所以他们是最靠近神的。这格鲁宾，你这一个格鲁宾是光耀的守卫，是保守着天主的荣光，在天主的圣山上，在烈火中的时钟往来，是在这天主的圣山，在烈火的时钟，我们的天主是吞噬人的烈火， 而这吞噬人的烈火，也是西庸的这个字的意思，荣耀的磐石，是在那里最靠近天主荣耀的地方。他在那里敬拜，他在那里赞美，他在那里像是大司祭，他被召叫就是在一个天主的宝座前面奉职的那一位，就是极高的位置。在这一个极高的位置，一切都是圆满，而且受造的时候都是齐全的，直到你犯罪之时。那么罪从哪里来呢？到底多久不知道，悠远的时日不知道，可是有一个时刻他犯罪了。那么这罪从哪里来呢？求主帮助我们，也就是这么好这么尊贵的位置，在这一个这么好这么尊贵的那一个极高的位置，是要赞美神的位置。那么真正的赞美跟敬拜，它应当是敬拜神的基督伯格鲁宾。那真实的敬拜，最高的敬拜，一定要有最高的自由的意思。天主给格鲁宾极高的自由，这一个极高的自由就是选择。天主并不愿意是机器人式的敬拜，我喜欢人赞美我，我就用个机器人的喇叭放得很大，大家都看。那提洛的王子说我是神，大家都喊我是神。拿布高说我是要拜偶像，哇，那有什么意思呢？因为天主要的是真实的敬拜，必须是完完全全自由意识的，心甘情愿的，渴望的，愿意才是敬拜。不是好啦好啦，哎呀没办法啦，不是，我愿意，我愿意与他同死的愿意，愿意我就必与他同生。所以这一个自由的意思，也就包括了选择听他的话或不听他的话，这是他受造的时候给予的。那么他一直听神的话，为什么事情会变呢？我们看底下，持续看下来。所以这里不是讲的一般的人，是讲的撒旦，对不对？是讲的撒旦，哪有人，亚当也没有到他那里去，也不是所有的天使到那里去，是格鲁宾。那么这一个堕落的格鲁宾，他怎么堕落的呢？为什么他堕落了以后，你生意兴隆后就充满了欺压，犯了重罪，因此我从天主的山上将你赶走，从烈火的石中将你这做守卫的格鲁宾铲除。他是这么高的位置，他堕落了。那么其原因在17节，因为你美丽而心高气傲，为了你的光荣，你失去了智慧。因为美丽，就是因为有很多很多的恩典，是神的恩典，他却据为己有。保罗中途在格林多前书第四章，他说：我们是天主奥秘的管理人，要求的就是忠信。他后面继续讲到，我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既然都是领受的，有什么可夸耀的呢？你长得漂亮是领受的啊，你聪明记忆力好是领受的啊，你拿了100年的公司5个塔冷通那是领受的啊，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包括我生命的气息都是领受的，既然是领受的，有什么可以自己夸耀的？这是保罗中途看到的光，他的生命也是给我们看到 天主愿意我们活的生命，跟他不愿意，给我们自由的选择。所以他心高气傲，他为了自己的荣耀，那么怎么会有自己的荣耀呢？你都是领受的，怎么会有自己的荣耀呢？就是他是在荣耀的护卫者，在这荣耀的位置，在神极大的荣耀的第一个位置之后，那荣耀才进到了众天使、众受造物，而在那一个最重要的位置，我多么好，我多么好，多么美，我多么美。如果我们会不断的定睛注视着天主，就不会有问题。双目常注视着信德的创始者、完成者耶稣，我一直看着耶稣奔跑前面的赛程。主不是不喜欢给我们很多的丰富，他是不愿意给我们很多的丰富，我们因而骄傲而跌倒。那么什么时候你看着神给的恩典多么好，忘记了神，或者有一丝想法，你看我有这么多，也就是主耶稣他因父而活，绝不因自己而活，这一个我的荣耀，他开始他会想说，这么多的荣耀，这里讲到说我的荣耀，当你会看着你的天主给你的恩惠认为是我的，问题就出来了。那么这个我的，我就想要更多，他很想要像神一样 like God， 非常想要像神一样，只有神是荣耀的神，那么他想要像神一样，他要有像神一样的荣耀，但是他没有一个近前 God like 而不是 Godly。 上一次主的仆人 Norman 他把这个光在这里宣讲了，我们想要像神一样的荣耀，但是我们不敬虔，不愿意有谦卑像神主耶稣真人真神给我们生命的榜样，不敬畏而骄傲。骄傲的意思就是不靠神而靠自己的意思。那么他想要有从神来的荣耀变成他的荣耀，他要有这源头供应他的荣耀，经由他好像供应了众人，可是他要切断源头，我不要神，但是我要你的荣耀。也许他看说，会不会这么多的荣耀里面有一点点是我自己发的光呢？我的荣耀就是我的光，也许真有一点点。其实骄傲会让人有错误的思想、错误的想法、错误的认为，我有一点哦，我还有很多，我差一点就是神扣着不给我，他好坏哦，他就会在那里发笑，他会在那里。我们看箴言第16章第18节，骄横是灭亡的先声，你会被灭亡的，因为你骄横，你骄傲。骄横是灭亡的先声，傲慢是陨落的前导。这一个骄傲的格鲁宾，他最后是在地狱的火湖里去。所以这一个己膨胀到一个很大的地步，这是为什么主要我们舍己，背着十字架弃绝自己，不要膨胀它，它一膨胀起来就不得了。那么它为什么是我的，我的 我非常非常的感恩主让我读的大学是国立交通大学，在我们的旧校区，那时只有旧校区，一进门最前面就有一个大大的水池，在水池有喷水的，有一个碑写着“饮水思源”，“饮水思源”，这是交大的校训。我们一定要有饮水思源，我感恩。当我们会感谢神给我的恩典，就没问题。当我们把他的恩典拿来骄傲，极大的问题。我们要以感恩的心，谢谢你们在这里美好的服务，谢谢你，你们的爱的忍耐，也是我讲的比较长，你们还在那里忍耐着听。但是，天主喜欢我们，试试感谢啊，感谢，感谢这源头，主给我们的饮水思源。所以，他想要把源头变成他自己。天主，亚威，这字的意思叫 "I am"，"I am"，我是。他不是依靠受造物而有的，他就是。撒旦也要说我也是，但是你不是。所以，这一个心高气傲，为了自己的光荣，他开始变了。他开始改变了，他要像神一样的荣耀，他却不要神做他的神。神是 I am，他也想要做没有神，只有他为王的那个位置。而这一个骄傲是致死的生命的罪恶根源，所以主耶稣说：“正如父派遣了我，我因父而活。同样的，你们若吃我的肉，喝我的血，也就是吃他的话，信他的话，把他领受下来。正如父是生命之源，他使我也成为生命之源。那么，我们就从这救恩的泉源里领受他满满的恩惠。”而这一个满满的恩惠，他要给我们，他愿意给我们，他定义要给我们，他在创世以前，在基督耶稣里就已经给了我们这些他拣选的人，各式各样属神的恩赐、恩典，是在基督内给的，所以他给我们。我们在基督内生活、行动、生根、修建，我们是从他那里领受的。人若不被派遣，就不能够传讲派遣你者的话，对不对？这是罗马书第十章，要被派遣。那么父派遣了主耶稣，主耶稣忠不忠信的照父的旨意，完全不改变阿爸父的荣耀传给我们，这是宗保，这是司祭，这是先知。撒旦是这个召教，可是他变了，他给了自己，所以这是宇宙中第一次有私人财产制。以前是全部的荣耀归于神。我们读神的话一样，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的当子说，把我应得的一份给我，你应得吗？你哪里应得？一点都不应得。撒旦的灵让他脱离父的爱，所以就是当子，不是耗尽的家产。如果你是赚了很多钱呢，那像提洛的王子一样，也是上王的。所以什么我应得的一份，撒旦的口吻， 我的荣耀，我该得的。他该得吗？他以为他该得，骄傲就昏了头，就不认识头了，不认识他的主。那么大儿子说，那弟弟耗尽那些财产回来，你杀了肥牛犊，大家庆贺。而庆贺说，我们应当一同欢乐，对吧？我们一同。这大儿子说，我不去了，我在外面门外了，因为你连一只羊一个羊腿都没给我，让我跟我的朋友去玩的，他又有我的。所以他的里面也有这一个骄傲，我的就是骄傲的味道。骄傲的人口气都我的，他一直在讲他自己，他不会讲主的。我要这样侍奉主，要你要祝福我，我要做这事，你要恩待我，我要为他祈祷，你要应许。但是不会问说，主啊，你要我去为他祈祷吗？你要我做这事吗？正如父派遣的主耶稣，他因父而活，同样吃他的肉喝他的血的人，我们也要因他而活。他派遣了我们，我们因他而活。我们既然因他而活，是从他来的，荣耀一定要归给他，不要窃取他的荣耀。你会把荣耀归给他，就是一个 trustee， 被很认可认证的他奥秘的管理员，奥秘恩宠的管理员。所以主耶稣他救我们，虽然在极大的苦难中，他不是只是死，是死在父的旨意里，且在完成的救恩，就赐给所有信他的人永远救恩的泉源。永远救恩的泉源是给这顺服的人，不是给骄傲的人。十字架就是对付我们这肉性的骄傲，我们的天性是骄傲的，自我中心的，都是我。很多基督徒还没有在这一点上死于救人，活于基督，可是主还在继续的做，继续的做，继续的做，继续的做。我们会光荣主，依靠主，会顺服，就有永远救恩的泉源给你。这是撒旦想要的泉源，可是他要窃取抢夺，他其实要的是虚荣，他没有的，他要神给他，不要神。他又以为他自己也有，他要有他自己的，他要有他自己的国度，他要有他自己的世界。我们会继续的看这一个堕落的格鲁宾，他怎么堕落的？而这一个堕落的格鲁宾又怎么诱惑人也跟着堕落？而主耶稣怎么带我们？他得胜呢，也要复兴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你的话一来到我就把它吞下去，你的话要成为我心中的欢乐，你的话要成为我内在的启示，生命的亮光，让我不在黑暗中，让我在你的光中生活行动生根修建，让我活在你的旨意中。你是世界的光，你已经祝圣我们也是世界的光，是活出你的生命，活出你的性情。有你一切都好，没有你一切都是问题。谢谢你给我们各式各样的恩典，你给的是多么的丰盛跟美好，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愿一切的光荣都归给你。我有一次恳切地向你祈祷，求你保守我终其一生都不骄傲，终其一生都依靠你，因为我相信离开了你，我们什么都不能，什么都不是。 这是你的话。你是葡萄树，我们是葡萄枝，是我们跟你连结在一起，你就供应我们生命需要的所有的养分，让我们活着结丰盛的果实，来荣耀你的名。在这满满丰盛的果实，你喜欢与我们一同欢乐，我们不愿意离开你而搞自己的庆祝，我们愿意跟你一同欢乐。主耶稣，你要把你的一切丰富要给我们，就如路加福音第十五章你对长子说的，至于你，你常常跟我在一起，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主耶稣，你给我们的是全部的你，全部的丰盛，我们为什么还要在你之外存一些私房钱呢？存一些自己想要在你的外面所浪费的，这些都不是我们想要的。我们有你，我们的心就满足。求你帮助我们，让骄傲远离我们，蛮横使灭亡的心生，骄横是陨落的开始。我们不愿意上亡，我们不愿意离开你，离开你我们一定会干枯的。有了你，在人不可能，为你一切都可能，因为你喜欢让我们惊艳到你的全能、奇迹、意识。主耶稣，在末后的时代，你要释放来世的全能，让我们成为你手中可以用的，你的器皿，你属灵上征战的你的勇士，让我们完完全全的致死肉性的妄动，完完全全致死从肉性来的自我中心，让我不再为我自己活着，我活着是因你而活，是你在我内而活，是我活在对你的信心中，你就要供应我这永远救援的泉源，让我一无所缺。求你保守我在领受你绝大的恩宠，我仍然能够清晰的认出这是你的荣耀，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愿你受光荣，从现今直到永远。你爱的人就要在你的荣耀中与你一同得享你的平安，与你一同成为你的义人，跟你连结在一起，是你的心腹、你的妹妹、你的鸽子、你的完人，你在末后世代要用的，你的王，你征战的勇士。主耶稣，求你得着我们，你已经得着我们，求你赐下你的圣神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回应你，我们的生命中还有什么没有交给你，为自己的荣耀、自己的需要、自己的想法，主耶稣，我们都交给你。我要有你的旨意，有你的想法，有你作为，我要弃绝自己，我要弃绝自己的名，唯独你的名堪当受一切的赞颂。我要弃绝我自己不是从你而来的这一切，求你以圆满的旨意在我们的生命中彰显释放，让我们像你，不但像你是因着敬虔，不但是外在像你，容貌像你，是你的肖像，连我们的生命性情都要像你一样，你因父而活，我们也要因你而活。荣耀归给你，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